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在网上征集新闻线索，很多网友啊都给我发来不少奇闻异事或者坊间秘闻。在这些内容里啊，有两个吃过牢饭的网友所讲述的经历令我大开眼界。虽然我可以猜测得到啊，在这个本来人权就不太受尊重的国家里，在这个密不可见的国家机器内部肯定存在着一些令人不适的现象，但现实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在这里，贿赂、贪污、殴打、虐待无时不在，与此同时，有权利的人在这里依然可以享受着某些特权，唯独缺少的是一个正常社会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感化。接下来播客中间的两位网友，一个曾经在上海的看守所和监狱服刑，一个曾经在北京的看守所等待审判。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中国最具特点的城市，他们的监狱里分别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请听今天的王局播客。
上海呢，它的监狱系统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叫新松范监狱。
嗯，
就是呢，如果你案件在三年以下的，一年以下的，他去新松范监狱的培训两个礼拜。
嗯，
如果你是一年以上的，再培训两个月，有考核，考核完以后有积分，就像那个每个月给你，先是一级的话是给你70分，然后呢过了三个月以后呢再给你地级，再给你90分，然后正常的是达到 C 级。
嗯，
而在这里边呢，我认为呢整个监狱系统里面最规范的就是新松范监狱。
嗯，
为什么？他是真的按照宣传的去做的，就是你们要遵守规则，但是我们能给你什么都给你。
哦，
不能给你的就是不能给你。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组长，那个组长有关系吗？有个组长，他们那边没空调，当时拉冰，他们有一个因为防暑降温的时候叫拉冰，就是每天呢下面会开车进来送几箱冰啊，这个冰呢都是从那种臭水河里边、拉出来这些冰，然后呢他们当时拿着这个可乐放在这个冰里面冰冻一下，因为在新松范监狱是没有冰箱的，一个组长想冰一下，被探头看到了还是被什么看到了，直接组长拉掉作业执行，然后全监区都检查5000次。
嗯，
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特定的待遇，你来到这里 OK 没问题，我们知道你有关系，
你犯规了就是处罚，
犯规了肯定处罚。还有一个人就是说，之前我们去的上一批，我们拿着包嘛，从看守所带了一些食品嘛，对不对？有一个犯人呢想拍组长马屁，怎么说给一个组长，你拿呀，你拿2瓶辣酱，他8瓶辣酱，那你拿也就拿了，那还给你穿小鞋，就是那种组长要感觉嘛，你知道吗？人到了一种环境下都要感觉，哪怕你当犯人也要感觉。后来就类似于有点欺负他，就是没事找事，倒是倒不一定是针对他，就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要找感觉，压你一头，就是这样一回事情。然后呢，这个人呢在分流的当天投了一封监狱长信箱，然后呢，这个组长本身假释已经开始报了，已经走程序，还走到检察院了，假释一年一个月，最后这个组长撤掉。假释拉掉，关到严管监去严管，
嗯，
多吃了1年2个月官司。就是说，新书店没有这个牢头狱霸的这样一个土壤，他没有，所以说他不会滋生出这种牢头狱霸，就人家不敢。嗯，
就是他不用牢头狱霸这种管理方式来管理监狱，是吧？
对。然后呢，因为新书店它是每一个宿舍的，所以说一个宿舍给一个警官，一个警官管，所以说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跟警官讲好了，人不敢打击报复的，就在新书店不敢。这点呢，我认为是新收监是很棒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呢，有人跟我讲到王振华在新收监，他们看到的，因为他跟王振华在一个房间，他们这个新收监那个房间吃的东西都是王振华从监狱外带进来。
王振华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本事可以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吃，是吧？
那肯定的呀，就像王振华这个人，他其实能达到这个资产的话，跟上海市市委书记碰个头也是，我认为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对不对？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一个王振华，
虽然新州监狱非常规范，但是遇到王振华这样的犯人还是会网开一面，你是这意思是吧？
对
、
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铁栏桥监狱了。
嗯，
被分到了上海市铁栏桥监狱4监区。
嗯，
是一个叫精神病专管监区。而这个专管监区呢，它是体现啊，就类似于这种发达地区啊一些人道主义人权保障的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你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对你精神病其实也很有特别的关爱，他的初衷是这样的，包括他的里边的干活其实也是很少的。就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是叠纸盒嘛，就比如说人家正常的情况下叠烟纸盒，当时是从国外进口过来那种烟纸盒，正常监区48盒一天，他的指标是48盒一天，像我们监区就5盒，
就十分之一，
十呃 然后呢，我们那边呢有一个很恶心的地方叫笼子，
笼子，
打引号的笼子，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其他监区都没有的，是专门关严管的，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提篮桥监狱的那个构造您大概知道吗？我现在跟你讲一下，它是一条通道，
嗯，
有一条长的通道，然后呢，每个房间3.3个平方，
嗯，
每个房间3.3个平方，它一条通道，它隔出10个房间，弄成一个铁笼，你平时睡觉在3.3个平方里边，然后每天活动呢是在外面的通道里。
这3.3个平方里住几个人？
3个人。
嗯。
好，说到这一点呢，要讲到人权问题。为什么？因为在其他监区里边，3.3个平方是这样的一个构造，上下铺，在一个翻铺，那其实睡觉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他们说啊，你们是精神病监区，所以说他们把你的这些铺全部拿掉。
嗯。
然后就是2个人头朝外，1个人头朝里。
嗯。
而头朝里旁边有个马桶，人家小便时直接能滴到你脸上。
嗯。
然后呢，门口呢？坐岗放了3个看护犯，就不断的要走正常犯嘛，挂红布的，他们这里挂红布的叫看护犯。巡岗的2个人来回走，就是里边人什么都不能有，只有一个马桶，就穿着衣服，然后就坐着，就天天坐着，从早坐到晚。就是你想想看，在上海这么大的一个这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现在你说一个监狱的设施还成这样，就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所有的精神病犯，他新收的时候先进笼子，脱光衣服拍照。他拍完照以后呢，在笼子待一个月，待一个月以后呢，就是号称就看你稳不稳定了，然后呢，找一个医生过来，找一个外面的一个医生过来给你评定。如果你评定1级，你就出不来，你就待在里面；2级，待在4楼，4楼比较严管，就一个看护犯，就正常人啊，一个看护犯对一个病犯；在3楼就是属于比较宽松的一个地方，就是等于说一个看护犯管3-4个病犯。
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也在这笼子里头待了一个月？
我待了5个礼拜。
5个礼拜？哇，
5个礼拜。
就是这个5个礼拜是不能出这个笼子的。
不能出的，小便要举手，小便大便都要举手，你一举一动都看着。
你举手的话，你举手完之后小便大便也在笼子里。
对，他那个马桶其实不是马桶，是油漆桶。
嗯，
就是一个油漆桶。我跟你说，你在那边拉完一泡屎以后，你的屁股上面都是痕迹，就是属于这样的。当时候呢是打人啊，怎么样都有，
嗯，
但是打人已经打死人的也有，是真的打死人。就是我给你提供的里边一个人叫丁元康，
嗯，
他是因为当时候干活不愿意干，我不能全部说好吗？因为犯人其实劣根性也是有的，不愿意干。然后呢，就由那个当时候的生产大组长和一些人把他们打了一顿。他打完以后，后来队长呢就把他拖到笼子，笼子里边的看护犯还打了以后，感觉不行了，送了医院，第二天人就没了。
哦，
后来把他们几个就打人的看护犯换了监区，没有处理，没有处理。
嗯，
但是自从他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像您说的，其实因为个案啊也推动了改革，就是说看护犯呢基本上就不打人。啊，就当时候呢，其实你说看护犯打人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犯人去打人，而是因为队长指使他打人。你拎得清的我就给你升官，你拎不清的那我不好意思。他们对待法轮功的呢也是队长指示他们就是去打。
法轮功也关在这个第四监区吗？
法轮功是这样的啊，各个监区都有，它是一个政治任务，就必须要让你认罪。
嗯，
但是呢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信仰，他们不可能认罪。
嗯，
就给你实施软暴力，他不打你，他找2个人，2个看护犯，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
嗯，
一个呢天天骂你，对你很凶，骂你，甚至有时候稍微打2下。另外一个呢好人，算了，就他让你内心啊产生一种孤独感。法轮功不能跟任何人说话嘛，你产生一种孤独感，你上厕所拉屎撒尿都在房间里，就不能出来的，你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话的，天天还有人这样骂你打你。哎，但是他法轮功你只要认罪了以后啊，他日子就很舒服，比如说给你睡2人间，不用出工，反正一切东西都蛮舒服，只是你要被看护犯看着，但无所谓嘛，对不对？关系跟他处得好一点。也无所谓了。那个黑脸恶心到什么程度，他会准备一个小小椅子，在椅子当中呢弄一个孔，弄这种瓶盖，把它垒起来，就让你坐在上面坐一天。
那坐不住啊，那瓶盖吗？
那就让你坐呀，你不坐你怎么讲呢？
啊，你瓶盖垒起来怎么可能坐得住呢？
那就让你坐呀。
我就说他如果他坐不住倒下来的话，我会惩罚他吗？
都是犯人呀，就骂呀。
啊，折磨他就是说。
这番折磨他从内心，而且晚上他睡头当中对着马桶，这正常的嘛，新人都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旁边两个人 睡在旁边，不允许他睡觉，每天跟他聊天聊到十二点。
嗯，
就是跟他，哎，算了，认罪吧。哎，你们认罪，我们多好，我们也不想这样，对不对？
嗯，
那我们也不想这样。哎，你认罪嘛，日子就舒服了呀，对不对？就反正每天跟他洗到十二点，这是规范。
嗯，
而看法轮功的那两个人呢，每个礼拜都有礼包，大概二三十块钱吃的东西。你不要说二三十块吃的东西，在里边其实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呢，病犯他总是人格上有可能，因为有可能我虽然说大学没毕业，
嗯，
就是我能感受到那种对人格的一种侮辱和践踏。
怎么个侮辱践踏法？
我们要看正常犯的脸色，正常犯就要拍他们马屁。然后我跟你具体讲，你就会明白这件事情了。
嗯，
就说提篮桥的队长跟青州天完全不一样。提篮桥队长是最好你不要来找我，是犯人管犯人。
嗯，
他们是真的就不管，他们要靠那些看护犯。
嗯，
他们对人格的一种，就你们要拍他们马屁，你不拍他们马屁以后，他们有办法来对付你。就说我跟您两个人如果发生了矛盾，发生了争执，吵了起来，我跟您如果吵了起来的话，那正常来说的话，大家看事情，到队长那边去看事情，大家谁做对谁做错。但是在四监区，我先把你清掉，就制服你。就看护犯有是法律赋予他们有这个制服另外一个犯人的一个权利。
这是专门针对精神病监区的吧？
对，看护犯就带着红布，我可以使用暴力把你制服。但说起来，他有看护犯条例，比如说你看护犯，你不能在制服当中动手打人，但是一项政策的变化，它是慢慢的会，就像你说的，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隔离也是很温和的，但慢慢慢慢的慢慢的，它就变得严峻起来了，因为人，你不能否认人性啊，对吧？那么看护犯制服当中，有可能我看你不舒服，我就打你两拳，啊，但在队长那边也符合人性，我要靠你看护犯来管理整个监区的，对不对？那我就要给你一定权利，你真的动手打了，我私底下给你看，以后都做得漂亮一点，不要去动手打人。
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是说我们要拍看护犯马屁，那日子会好过一点。
嗯，
就是说他可以不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来对付你，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你总有一些不方便的东西吧。
嗯，
对吧？他就可以抓住这一点，然后跟你吵，吵了以后你只要还嘴，旁边一帮子看护犯就过来把你清掉。
嗯，
把你按在地板上。当时我呢是按在地板上，就送到了队长那边。这种情况呢是到什么情况开始变得愈演愈烈的？就是到了新冠疫情发生的那时候。
嗯，
其实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甚至比没开始的时候更好过，因为只要一封签我们就开心。为什么？每天下午可以打牌了，
不用工作了，对吧？
一周三天能打牌，从早玩到晚。你能想象这是监狱吗？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上午看电视，下午打牌。上午号称看电视，看着学习纪录片，其实是看的电视剧。
嗯，
就是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没人管。下午我们盘账，就盘这个账、这个账、那个账，就我们怎么赌博，因为我们赌博是有奶粉，奶粉如果在里边呢，就属于一个通用货币。
通用货币都用香烟吗？你说用奶粉？
没香烟，现在上海没香烟的，
监狱里完全没有香烟了。
那说到香烟呢，宝山看守所呢就有香烟，而且这是一个常态化的。
那奶粉怎么做货币呢？怎么做货币呢？
一包奶粉呀，比如说一包奶粉拿57个码，最多打两笔呢，就相当于10个码、10个码、20个码，那57个码就等于半包奶粉吧，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底相当于5毛钱，然后我们压对压，我跟您这样说，我在里面打了最大一把牌50-60包奶粉吧，反正是，那已经很多了，
50-60包奶粉，哦，
对呀，
那最后他能有那么多奶粉给你吗？
就是因为他赌博会涉及到的一个地下航线的一个问题，
嗯，
我还发给你一个转账记录，看到了吗？
看到了，
哎，这个转账记录就是说外面的人员打钱给里边的，里边的然后通过一些东西把奶粉给你。但是变化是从哪里开始？是从2022年的3月底，
嗯，
就是我们3月7号，2022年的3月7号，我们关掉了，我们叫封监，
嗯，
后来疫情防不住了，新增病例都有上万了，
嗯，
然后呢说什么浦东先封，浦西再封，然后我们到4月1号那一天晚上吃完饭，只有面了，已经不进东西了。突然间让我们全部进房间，就进到3.3个平方的那个房间里边。
嗯，
就那天进去以后，我们整整待了11个月，没出来过。就那个房间，我们待了11个月，臭死了。就拉屎撒尿，每天冲一次马桶。就外面的所谓的看护犯，就劳役犯，给我们冲一次马桶。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呢，就开始发生了一些我认为是没有人道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呢，
打人，打 打病犯打到进了那个医院。你想想看，当时候是在五月份的时候，监狱可以把他送到社会医院上去医治，是一个什么概念？
因为什么导致呢？
就你嘴巴老呀。其实疫情期间，我说实话，这个国家给我们的还行，因为给我们每天补12块钱的餐补。那您要知道，这12块钱的餐补在一个监狱里边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天的餐补有可能就几块钱，他能给你12块钱的餐补，
嗯，
那已经很疯狂了，就每天都有荤菜，
嗯，
但是我们一顿都没有吃到，
哦，
被贪污掉了，
被谁贪污掉了？
因为
被那个犯人，
犯人怎么可能贪污呢？
打菜呀、啊，我给你少打点可以，我一个通道两桶菜，我拿半桶打给你们，土豆牛肉我给你们打土豆，我把牛肉全部挑掉给你们打土豆行吗？
那我刚才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你说当时就是把你们关在那个房间里11个月啊，那其实上海当时已经解封了，为什么还要把你们关在那个房间里不放出来呢？
没有为什么呀，就管理啊。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要求就是要出去呢？
我们在里边能有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把你们隔离到那，你们当时知道上海市实际已经解封了吗？
我们天天能看到新闻的，对。
哦，那你们知道上海已经解封了以后，你们没有跟就是监区管理的人提要求，就是说外面已经解封了，监狱里为什么还要把你们每天关到这个房间里？
那这一点，如果我按照就是说我总结下来的是这样的：第一点，真的能跟队长沟通的都是在外面活动的，在外面活动的也有很有尊卑有序的，就那些事务犯，其他人虽然能碰到队长，但不敢跟队长说话。
就是你们关在房间里的人，你们是跟队长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是这意思吗？
没办法交流的，你出来都不能出来，队长见不到你，那你怎么跟他去沟通呢？而且就是那批就老土一把，他们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他们也不想让你跟队长沟通，所以说你每次跟队长沟通呢，他旁边要陪一个人，就我们队长也有谈心嘛，哎，你有什么事情吗？没有，日子过得好吧？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
时新闻联播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那你们为什么不提这个要求呢？
没用呀，你提了你回来被打。
怎么会
队长又不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呀。那我告诉你一件真的事情，有一个叫徐瑞军，他是爱奇艺的一个公关总监，就在社会上混得还行，他这个脾气蛮大的，他不能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悄悄的写了封监狱长信箱，在那时候那个监狱长信箱那个人呢，大概2-3个礼拜来一次，他悄悄的在就是能有机会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的过程中投了一封监狱长信箱，然后被拿走了，然后这个人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报复。
怎么个打击报复法呢？
我先跟您这样讲，他们的操作方式不是把你监狱长信箱的信拿给监狱长，而是把这封信，要么如果你们楼面上的队长要，他就给他了，要么是直接丢到你大队部，让你大队自己处理。
嗯，
正常的方法应该是到监狱长信箱，监狱长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要立案，然后批个文件，然后下来立案。但是他没有，他直接丢给了你大队部，因为就变成了大家都是自己人，反正自己操作完嘛。
嗯，
然后呢，这封信呢，大队长看完以后，后面他就把他换了一个房间，为什么？离那个信箱远的那个房间换到了后面，然后呢让整个通道的人不许跟他讲话，然后呢在生活物资方面就谁给你打我让你帮忙的没有，就不让你跟任何人交流，软暴力啊，软性暴力。
那个人他知道吗？知道他被软性暴力这个？
他知道呀，他这个人我蛮佩服的，硬。还有一个人叫肖剑，一个同性恋，我里面写到的一个同性恋是病犯。那他这个同性恋呢，其实跟他们那帮子人关系蛮好，因为他们当他女孩子来玩的，你知道吗？
嗯。
但是呢，在疫情期间，他其实得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像在外面之前人家这么照顾他，所以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一个男朋友，因为那个男朋友呢要放票了，要释放了，
嗯，
写了封信让他到外面监狱管理局去举报他们，搞笑了。那个男的呢也是一个低智商，他拿着这封信呢，刚走出门就把这封信给了一个队长叫周威，而周威呢是。说是拿最挺那些红外线的人，周围一看这封信什么东西啊？我一看，看完以后，他直接交给了那个事务犯叫徐辉，
嗯，
一交给他以后，后来就恶搞他，把他换到最热的那个房间，让他睡当中，所有人不许跟他讲话，打菜就给他打一点点，就我们叫烤鸡饭，就是以前那种 BB 机啊，就这种 BB 机一小口的饭，就给你就这样搞你，然后搞得他受不了自杀了。后来队长看了也不行，说你们不要再搞他，队长知道他们在搞他。然后呢把他换到楼上，换到楼上也是最热的房间，最热的房间反正他浑身都发满。那我们其实浑身也发满，到时候真的不是人过的。22年的那个夏天是最热的那个夏天，没有空调，天天待在房间里边，浑身都是被子，已经长得就体无完肤了，反正都是这样的，但没人管。
嗯。
然后呢这里边发生了一些我认为 也不是人道灾难吧，一些人的屁股烂掉了，
就是因为长期不能出去，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关着，
浑身发了脓包，不能看了，已经就是比你想象中那种谷歌图片搜出来那些图片啊，特恶心那种脓包，浑身长满，天天怎么办？吃消炎药，就是不让你出来。但他们在外面就是睡空调房，我们本身呢应该给我们补贴的12元钱全部弄掉。
就是说他就是生成这样的病的话，也不能从那房间里出来接受治疗，是这意思吧？
不让你出来，不让你出来。然后还有奶粉，因为他为了，其实国家，我说实话，国家其实蛮想到你们的，就我认为当时其实是蛮想到你们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他给你奶粉。其实你说社会上一些物资也没有，但是我们里边能保证两个礼拜一包奶粉。
嗯，
但是那些奶粉他们怎么说知道吧？他跟队长那边去讲，他说那些病犯要把这些奶粉做生意，所以说我们不要发给他们，我们去给他们冲出来喝。
嗯，
就是我每天打一个桶给他们冲，冲到后面就白开水的，就有牛奶的颜色就变成白开水。他们在整个疫情期间大概摊了1000多包，但是您知道这个1000多包的价值是多少？
多少？
您这1000多包的价值，在外面的一个价值相当于400块一包。
一包奶粉怎么会有那么贵呢？
地下航线呀。
就是那些家属们如果想给自己的亲人在里面买奶粉的话，是这条线是吧？
对，有些犯人能搞到奶粉，他们通过我刚刚说的盗窃、克扣等等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弄到奶粉，
然后再卖给那些家属，是这意思吧？
卖给里边的犯人，由家属打听，比如说我在里边，你懂我意思就可以。
我知道的这个意思，嗯。外面这些人买的这个奶粉并不是这些监区的人在外面买的，而是克扣下来的。
克扣下来的，对。其实提篮桥管的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管的还蛮紧，因为队长进来都要抄包，你带什么东西他都要给你记录，所以说队长都拿一个透明的一个塑料袋，他们都会检查。但是呢疫情期间又不检查了，所以说呢很多队长呢都带很多吃的东西。但我听说，这是我听说的啊，二监区的队长直接跟他们里边的犯人说，你们想好一点吧，来你们打给我钱吧。然后他每次来的话都那种行李箱带进来，就几个行李箱把吃的东西带进来，还给你带扑克牌，他们没牌打
人的，
给犯人用的
啊。我们扑克牌都烂掉了，后来给他们炸金花斗地主，后面真的像开厂子一样的。我这样跟你说，如果说他们这个厂子在社会上的话被抓掉的话，要判个几年了呀，因为按照流水的话已经很大很大了。
就是你们这个犯人在里面就是开炸金花的厂子是吧？
对，就像我刚刚跟你说到的那个地下航线呢里边有两个商人，当时我买了他的50包奶粉，我让我一个朋友打给他家里人8000块，
嗯，
但是呢他在里边最后只给了我13包奶粉。但这个事情呢就是君子协定了，我不能跟队长去说啊，我不能说我在外面买奶粉，这是绝对违反奸机奸规的事情，那我肯定要受处理。然后呢他呢这里呢只给了我13包奶粉，最后都没给我，那我怎么办呢？
你找他要了吗？
好了，我找到要脸，但我不敢去得罪人家，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的人你跟队长讲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于我出来以后举报了他们。
嗯，
西南桥的队长打电话给他姐姐，他说你是不是收过这笔钱，而且队长是说他你这笔钱是不义之财，你要还。他说没有，我已经给孩子。你怎么证明你这笔钱是跟他买奶粉？凡是队长这样跟我讲，我说你明白我也明白，但我说我就不跟你在这里多做纠缠。还讲到一个我认为是真的最大的恶的一个地方，
嗯，
把正常人啊吃药吃坏掉。有一个叫徐鼎峰，徐鼎峰呢他进来呢身高也很高，大概1米9，1米88，体格也很壮，而且性格呢也比较活泼，但他肯定有不对的地方。我说实话有时候性格比较活泼人家看了不舒服，我们不能否认。后来呢有一个医务犯看他不舒服了，那个医务犯呢是一个杀人犯，他以前是一个医生，好像是跟队长关系很好，关系好到因为我们认识十几年的关系肯定好吧，好到就是说因为他自己的医生水平也很高，因为你去看病都要钱，那我直接找你有没有犯人给我看一看不是蛮好吗，对不对？然后呢那你对我好，那我相应的要给你付出，没人敢得罪他，而且他掌控着药，如果你生病了他看你不舒服不给你药，你得罪他了反正整个监区都要跟你为敌的，就反正是这种状态。
嗯，
然后呢那个徐鼎峰去找马伊琍说我要换药，就我不要吃这个药，
嗯，
我不舒服，精神病犯的加药跟减药，这属于违禁药品嘛，所以很严重的一个东西，违禁药加药跟减药其实是由医生决定， 但是说起来是由医生决定的，其实是由医务犯陪同的，只要医务犯在医生耳边说两句的话，你没有反驳余地的。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是医务犯，我带一个病犯，而且我这个医生跟我关系很好啊，最近不太好，那你说我好我好没用，你说我什么都好我没用，马一鸣不给他减药，而且在那个医生耳边啊，因为就看他太活活跃了，在医生耳边说去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他其实心怀怨恨，他拿了那个牙刷知道吗，牙刷去磨尖，然后去刺马一鸣，马一鸣在这里呢大概被划了一道血口，对吧，就给他加药，把他加了，吃了那个叫氯氮平啊还是叫什么，就吃的呢大小便失禁，整个眼睛啊人啊就完全动不了，走路啊就是你走十米大概要一两分钟，就是屎尿都拉在裤子里，完完整整的一个正正常常的一个人啊完全被吃坏掉，监狱知道吗，他知道，队长知道吗，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在徐鼎峰释放之前的那两个月就没有再给他吃药，给他减药了，就您理解我的意思吧，就说
减药之后立刻就好了是吧，
没好了，坏掉了，我认为是对他的一个永久性伤害的一个事，但这种恶我觉得很吓人，我真的觉得很我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那种那种恶，但是对我心里面也有恐惧，我说实话，我一看这个情况我不说话，我憋了三年，这个人跟我住在一起的，就是说我是这样的认为，对一个人呢有没有病或者说有没有好坏，其实你可以通过一个目测大致分辨出来，当然了有些更加那个专业的一些医学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来看，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病，病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有些人很激动，那有可能有点躁狂症，但这个躁狂症到底需不需要把他吃成傻子呢，就是说你一个正常的人哪怕他有点激动，那哪怕他有些攻击性，对不对，哪怕有些攻击性，那你一定要把他吃成像一个傻子一样嘛，说话都不能说，天天趴在桌子上睡觉，口水流了满地，然后呢拉屎撒尿发出来，本身这个监区为什么会成立，这个监区是保护人权，是保护你精神病犯的一个人权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却变成了一种正当的一种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吓人的一些事情，就他们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搞你，所以说我不能释怀的其实是这件事情，打弄其实都是一个在一个社会体系下，就是说你形成这样一个氛围自然而然会形成的，之前有一个人家模仿纳粹德国的一个实验，说集权只需要三天，就你这在一个氛围里面你就会变成这样，但是一个人性的一个恶，我认为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让我深深感到的恐惧，是真的恐惧，那就像我这次举报为什么我要找到您，我为什么要找到您来诉说这件事情，通过您的影响力来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整个四监区的风气是什么，那些看护犯就指着病犯的鼻子，我们想象得到，说有用了，外面搞得这么大还不是没用吗，那我就想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有用，如果不达到我的目标我是不会罢手，就一定要翻过来，因为我没有其他诉求，我对我来说就是四监区这一个也监狱，我只要我的兄弟过得好一点，对吧，我没有很大理想，我也不愿意去做堂吉诃德对抗风车，我不愿意去做，但是我只愿意我能看得到的，我能帮到他们的，我能去这样做，是这样一个回事。
为什么这个没有特权的东西在新生犯监狱就可以做到，到了提篮桥就不行了呢，
这个就是管理啊，有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风气造成的，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大家都知道新生犯监狱很严，然后呢就没有特权，那就是没有特权，很奇怪，真的很奇怪，
然后到了提篮桥这个地方就规则都形同虚设了，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是吧，
因为提篮桥是老监狱，因为我感觉就是大家队长呢也不愿意干事情，啊，我再跟你讲，当时候那边郡天湖那边，因为上海现在是要搞一个监狱城，听说郡天湖那边来了一个队长，这个队长来的时候跟你谈话跟你表达都是一样的，他当时来的时候还要跟你说要做一个什么监区的一个改革，一个什么评选活动，一个等等等等，就对于他来说 这套规范是在他们的一个台账里边的，是应该做的事情，当他来到提篮桥适应了两个月以后，他也老逼他不管了，为什么，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就像一个小丑，他认为以前对的事情就像一个小丑，一些规范的事情就像一个小丑，大家都是好江湖，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而且提篮桥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和关了很多那种 经济犯啊，一些比较特殊的犯人，在社会中都是有关系，没办法。
所以他的规则就不容易贯彻，是吧？
我可以这么认为，对，可以这么说。
那你打点了吗？
我现在一身债怎么来的？
啊，
一屁股债怎么来的？
啊，
对吧？我在里边，我媳妇为了让我过得舒服一点，过得好一点，找的托。
嗯，
你找托不花钱吗？
找托什么意思啊？
找托就是找里边人照顾你啊。
啊，怎么找托照顾你？
我在里边，反正刚开始是碰了几个这个头板还不错，就是没有碰见那些嘎咕的人。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就是有一个管教过来了，就是简单的问一问你的问题。然后呢，后来就说呢，天冷了吧，来，你把这衣服什么的穿上，就是给你拿两件自己的衣服。后来我后边的一个经常进来的就说，哎，这是你的托，你托到了，以后有事你可以找他。比如说牙膏没了，你可以找他；什么没了，你可以找他。他会跟人说，哎，这个照顾一点，这个就是托。
啊，这是管教呗，实际上就是，是吧？
对，但是更狠的托啊，我是怎么说呢？有一天他们调号，调号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号调过来，说：“你看我这给你小礼物。”我一看是一根鸡骨头。
啊，谁给你的？
就是同号的人啊。
嗯。
就刚才说这叫把玩件，这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吗？就代表了他在这里边他吃到过，
嗯，
带骨头的鸡肉，
嗯。
后来我问我说：“这个你在那吃的什么呀？”刚才好像吃的是外卖。他说你在里边吃过鱼香肉丝吗？你在里边见过京酱肉丝吗？我说我没见着。说哎，那个人的托儿真硬，干我们都吃的了。我说哇，这么狠，这就是托儿跟托儿的不一样
啊。就他能吃到这个京酱肉丝，嗯，
哎，对，就是所谓的小炒嘛。每个人的就是人家对待你的不一样嘛。像我可能会关在人少的屋子里边，因为人少的话你就可以不值班嘛，你也舒服。要不然每天那么多人，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在一个屋子里，你每两个小时就有人溜达，你得在里边值班，号称是怕什么自杀的呀，什么自残的呀，就这个。你要是跟头班好，或者你有托，那你就可能值个什么中午班或者一班，一班就十点到十二点，十点上床睡觉嘛。你说我躺那我也睡不着，不如值个班，那你得有托吧，对吧？那如果没托，你又呢会来事儿，会拍马屁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头班对你还不错，那您就值个二班。二班几点？十二点到两点也还可以啊。四班其实也还好，最最最惨的是三班，因为三班是从两点到四点
啊，前后都不扎着啊。
哎，对，您刚睡熟，对，您起来值班了，等您再到四点再睡俩小时，您不好意思，早上起床了。哎，四班就最后值这两个小时。
那你这找这托，你家人大概花多少钱呢？就是照顾你。
一个月的话得奔着2000多吧，
一个月啊，
啊，大概反正这个花了得有小20000，就这八个月。
那这个一个月这2000多是包括给你的东西吗？还是说只是让他照顾你？
只是照顾。
啊，如果你要是要东西的另算钱是吧？
那不是，第一得看你这个在里边，他得觉得安全不安全。再说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一般人就能拿进去的。这点钱也就是人家照顾照顾你。我刚才跟你说的吃那什么是看人家的托。
嗯，那你后来有吃到鱼香肉丝、京酱肉丝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最后就体验了一把回民餐。
回民餐啥意思啊？
回民餐就是有点油嘛，回民嘛，不能吃猪肉啊什么的。你的菜比如说今天吃这个土豆猪肉对吧，那你可能就吃了土豆炒鸡肉，那你这个是炒的呀，你有油啊，你有味儿啊，它是不一样的呀。
这是看守所啊，那跟那检察官之间有勾兑吗？就是这个所谓的认罪认罚呀、
啊，所谓的量刑啊什么的。
对，
反正出来我们家人说是给了一些，
也给了，通过律师呗，是吧？
对对对，但是这个你要说我亲自看到了吗？我没看到，但是我太太跟我说，为了你这事儿。说那边张嘴要了一个十，就10万吧，等于是律师可能也不是找的，就是法官或者检察院，他可能中间还有别人，哎，说那边反正张嘴要了10万。
当然这钱有没有落到人家检察官手里头你也不知道了、
那肯定别说我不知道了，我媳妇儿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连这个托都是一样，这个托就是他不要钱你知道吗？
嗯，
他要的是什么呀？烟酒这些东西，而且不会让你说亲自送给他，人家直接来给我，你就放那个哪哪哪那个烟酒店就可以了。哎，他们这个玩的，你这个肯定是不会让你找出证据的。但是凡是进去过的人都知道，都有这个。 而且那帮看守很有意思，那会儿学那个圣上的那个什么治国理政的这个思想嘛。后来我当时跟我同屋的说，我说这老百姓你看这些钱都花哪，一人发一特好的本，那本特别好啊，这么大皮质的，还有笔，一看那个造价就不低，然后就天天就你看不见这些管教在干嘛，然后你也看不见有人在提审你怎么，你根本就找不着人，你天天就关着，他们在干嘛，天天在学习，天天在学习。学完习以后突然间管教有一天过来，你这屋谁写字写得好啊，叭给他一个东西抄，而且不是抄一本，抄了三本，就什么四个那个
四个自信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啊，就全篇基本上都是车轱辘话，就在重复这些东西。
那他是让这些人抄的话，是管教自己需要呢，还是说
您没明白吗，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干嘛的呀，是他们自己写的
啊，
就是你开完会了，你学习了，你要写你的学习感想。
嗯，但是他自己不想写，对吧？
哎，对，实际上就走形式嘛，给你的东西你们就。
然后他再找一个就是这个嫌疑犯给他写，是不是？
哎，对，然后一交就完事儿了。
哦，
因为这种事儿进来的，我看着我就挺可笑的。
就是这些管教们让嫌疑犯帮他写思想汇报。
对，然后带着这个党徽
啊，这大逆不道啊，这按道理来讲是不是
对呀、啊、这然后把名儿的位置留出来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有意思
说明他们心里头其实也不信，他要信的话他就自己写了，对吧？
有几个信的呀，我现在没见着，我见着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党员我没见着说自己啊真用心啊真去写，一个我都没。
是你和他都是裸着的是吧？
27、28岁的要的女性在自卫。
然后那你说这老大不是打出来的
任命的，而且是花钱，这个噼里啪啦拳拳到肉。
但是现在起诉他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呢是受贿，
帮别人介绍招嫖啊，对，
在看守所里
打了一顿辣椒水电棍。